主要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时候已经到了，你的国近了，你的王已经降临了第一次。那么主要通过今天下午的讲道，求你主要帮助我们更加明白什么是一个适当的回应，什么是悔改相信福音，打开我们的心眼。一向祷告奉主圣名，阿们。九月份刚开始这次系列讲到，我提到侦探的故事，侦探的故事说的有两种，你记得吗？不管是小说还是电视剧，平时我们不知道是谁犯的罪，然后我们跟侦探一起寻找线索，对不对？另外一种呢，在一开始观众看见所发生的主要事件，但侦探却没有得到如此的信息，然后接下来我们观察侦探到底表现得怎么样。那么马可写的书呢，当然不是侦探的小说，但是呢，从顺序的角度来讲，你觉得是更像哪一种呢？第一种还是第二种侦探书呢？一章第一节，是不是第二种？没有奥秘，作为读者，我们知道耶稣的身份，从第一句话我们很清楚，耶稣就是神的儿子，神所设立的君王。那么作为读者，马可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中去徘徊和猜测，马可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那位期待已久的神所立的君王。今天下午第一首歌，我们听到以色列人他们期待那位君王，他已经来临了。圣诞节已经2000次，很多次，不是他来了很多次，他来过一次。那么这几个月借着读，我们观察当时的人表现得怎么样，有各种不同的回应，对不对？有一些人相信，有人反对，也有人搞不清楚，包括耶稣的门徒。那么今天我们会读到彼得终于明白耶稣的身份，我们再次读27到29节。你看第27节，耶稣在路上他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呢？他们回答，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又问他们说，那么你们呢？你们说我是谁呢？彼得回答，你就是基督。耶稣的门徒他们干嘛这么慢？是不是比较慢？八章，你想一想，本来应该很明显吧？旧约许多语言提到将来会有奇妙的逆转，奇妙的恢复。刚才萨玛给我们读的以赛亚35章是其中的一段经文，我们看到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打开，聋子的耳必畅通。那当时的人怎么那么傻呢？难道他们见过耶稣行了许许多多这样的神迹呢？那么今天我们会看见，主要问题不是信息不足，而是人们迟钝的心。我们会发现，若要明白耶稣的身份，我们 需要耶稣来动手。若要明白耶稣的身份，我们需要耶稣来动手。与此同时呢，我们会看见个人也有责任，我们需要耶稣动手，但个人也有责任做出适当的回应。我们要提防不信的心态。那咱们先考虑第一点，若要明白耶稣的身份呢？明白耶稣的身份，当时跟从耶稣的人一次一次见过耶稣奇妙的权柄，耶稣给他们提供天国的窗户，疾病被治好，邪灵被赶出，罪恶被救赎，被赦免。然而尽管如此，第十一节，你看八章十一节，犹太人的领导人要求耶稣来证明他自己，是不是不可思议的？一而再，再而三，耶稣让他们看见他的大能大力，但他们要求耶稣证明他自己。耶稣做了一系列唯有神能做到的事，像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歌，唯有神能做到这么奇妙的神迹，然而他们仍然不愿意相信。难怪耶稣深深的叹息，咱们一起读这十二节。耶稣灵里
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总是寻求神迹？我实在告诉你们，绝不会有神迹显给这个世代。”
那这句话有没有令我们吃惊呢？其实从二章开始，我们早就习惯那些法利赛人和耶稣敌对的关系，对不对？这没有让我们吃惊。甚至三章六节，你记得没有？他们商量怎么去对付耶稣，好除掉他，很厉害。所以从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不信是不足为奇的。据我所知，更令人吃惊的是，应该是耶稣说如此的不信代表整个时代，不限于法利赛人。恐怕最让人惊奇的是，耶稣自己的门徒也不例外。你看第十四节，门徒忘了带饼，船上除了一个饼，身边没有别的了。表面上这句话似乎是无害的，对不对？但注意耶稣很严肃地警告第十五节，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提防法利赛人的教和希律的教。明白这一点，咱们可不要忽略耶稣和门徒到底在什么地方。他们在哪儿？十三节，他们上船回对岸处。这一点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这已经是第三次耶稣和门徒坐船。有可能他们一边划船一边回顾回想最近几次坐船每次所发生的奇异的事情。第一次耶稣，你记得吗？他用一句话让暴风变得风平浪静。第二次呢？第二次他们也肯定忘不了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是否他们回想之前所发生的我们真不知道，但是马可确实记载对话另外一个内容，第十六节，哎呀，我们没有饼。他们忘了准备晚餐，没有带面包。我不知道听饼的时候你们想到什么，煎饼、月饼，反正就是面包，好不好？他们忘了带面包。表面上如此的对话是无害的，对不对？但其实实际上这表现出他们的不信。那么既然这很危险，耶稣嘱咐他们说要小心提防 法利赛人的教。咱们一起读十七十八节好不好，十七节，耶稣知道了
就
说，
为什么议论没有米这件事呢？你们还不知道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这么迟钝吗？你们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吗？你们不记得吗？
过去他们亲自的见过耶稣给大圣人吃饱的神迹，对不对？耶稣说，你们不记得吗？五个饼，但五千多个人都吃饱了。今天前几个小时你不记得吗？四个饼，四千多个人都吃饱了，你们现在担心没有带晚餐。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这么迟钝吗？法利赛人的教实际上是整本圣经是人类对神很典型的反应，即便有足够的证据，他们依然硬着心抗拒相信神。即便有足够的证据，他们依然硬着心抗拒相信神。那么不管是埃及的法老，还是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管是希律王，还是耶稣自己的门徒，他们有眼但不会看，他们有耳但不会听。我们自己呢，之前查考希律王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四章耶稣讲的比喻，作为耶稣就是马可教导耶稣的教训很关键的基础。咱们往回翻四章十一十二节，四章十一十二节，1525页，第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神的国的奥秘只给你们知道，但对于外人一切都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了却不领悟，听是听见了却不明白，免得他们回转过来得到赦免。耶稣引用以赛亚的经文阐述，当我们看见人们对耶稣的不信，实际上这就是神实行审判的表现。有眼但不会看，有耳但不会听，除非第十一节耶稣把神国的奥秘传授给我给他们。那么不管是希律王不愿意悔改，还是法利赛人不愿意相信，还是我们家人朋友不愿意相信，这就是个记号，显明神对他们罪有应得的审判。朋友，咱们要听耶稣对门徒的警告，小心提防法利赛人的教。我相信你不需要做出事明白教这个比喻。上周末那天晚上活动其中的一个环节，你知道吗？我们看到很多很好吃的，我今天不看，不想打扰你们，让你们开始很饿。但是很多我个人不知道，我不，也许你们都知道，但是其实不管你是不是对于厨房做厨师什么什么专家，我相信我们对教有所理解，对不对？有吗？它本身就不知不觉的把一团面膨胀起来。有一些人我感觉不太了解，是不是因为不吃面包或者没做过，反正这个教你放在里面，然后它不知不觉的让你可能就是一点点，但是它的影响特别大，把一团面膨胀起来。咱们要小心 不愿意继续悔改相信的倾向，要小心。若要明白耶稣的身份，我们需要耶稣来动手，这就是今天第二点，我们需要耶稣来动手，我们需要耶稣把神国的奥秘传授给我们，我们需要耶稣亲自的触摸我们的眼睛和耳朵。那么上一次，我不知道你记得没有，已经是3周前，我们没有投入很多时间集中在七章的结尾。有几个人来跟我说，啊，你们没有说，当时我跟你们讲，我不知道你记得没有，说不要紧，下一次。然后第二次我就怎么说呢，妥协，所以来不及。但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到了7章的结尾。大家有没有注意，7章结尾聋哑的人跟刚才回灵给我们读的8章22到26节瞎眼的人，是不是有许多共同的方面？不可否认的是，马可记载很多耶稣所行的神迹，但这两次确实稍微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跟之前神迹相比之下，这两次耶稣却亲自动手。为什么这次他不能单单说一句话就完了呢？之前的神迹，你想一想，之前他说了就算，对探子他说什么？我吩咐你起来。对受苦干他说伸出手来。我特别希望他可以对这个手这样说，伸出手来，现在不行。他对暴风雨的海说不要作声，安静吧。他说对已经死掉的小姑娘，他说我吩咐你起来。他说了就算，那为什么只好聋哑和瞎眼的这两个人，耶稣所做的更复杂一点呢？让我们一起读7章34到35节，7章33到35节。耶稣把
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然后望着天长长叹了一口气，对他说以法大，意思是开了吧。那人的耳朵就开了，舌头也松了，说话也准确了。
不要误解，不是说耶稣的唾沫有神奇功能。马可想让我们明白，我们需要耶稣来动手。那么在伯赛大8章22节往下，在伯赛大耶稣治好瞎眼的人，耶稣再一次吐唾沫，可是这一次不是摸他的舌头，而是摸他的眼睛。但很有意思，这神迹没有那么顺利，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看起来耶稣第一次没有成功。哦，耶稣你怎么了？怎么回事？让我们想象一下，几年之后 BBC 的记者，不是现在几年之后，当时几年之后 BBC 的记，当然当时没有 BBC， 你想一下 BBC 的记者进行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录音所有经历过耶稣奇妙神迹的人，好不好？其实马可就基本上就这样做，他肯定去采访了解一下。那天我们都忘不了，我说我们指的是村庄所有的人，我在他们当中讲道，没有人不知道我这个人从小是完全失明的。那天早晨，我的一些朋友他们突然过来找我，他们说整个地区很有名的人今天会经过我们村庄，他们专门找我是因为据说这个人 有属天来的权柄，可以赶鬼，可以治病。当然我并没有把我的指望值放得太高，毕竟从来没有别的医治者能使我看见。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但耶稣带我走到村外，我记得很清楚，他突然停下来，然后那个声音我一直忘不了。我当然什么都看不见，但是我知道那个声音好像他摩擦，这个比较难。然后呢，他把他的手按在我的眼睛上，那么当时立刻我能看见，但是我所看见的并没有那么的清楚，人们好像一棵棵树走来走去。然后耶稣再次把他的手按在我的眼睛上，这一次不一样。现在我跟你讲，现在几乎每一天我回顾那个时刻，真是太棒了，突然我环视周围，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我高兴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BBC 的纪录片我们先到这儿。回到原先的问题，为什么这一次耶稣需要两次按手？为什么？别忘了，当作者安排他的材料都是为了达到他的目的。那么从一开始我们老强调，马可所关注的三个因素，什么因素呢？耶稣的身份、耶稣的使命、我们的回应。身份、使命、回应。那么到了八章二十七节，可以说这是本书其中的一个高潮。那么之前马可记载其他人讨论耶稣的身份，但这就是第一次耶稣的门徒自己要回答。根据我们之前所看见的，如果我们要猜一猜门徒的理解，我们会如何推测呢？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是不是会认为门徒一定很清楚，他们亲自见过耶稣行了许许多多的奇妙的神迹，更重要的是他们听过耶稣不断的来教导天国的来临，时候到了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他们到了很多很多地方都为了让耶稣去传道，他们听了很多次，天国近了。话虽这么说，我们也多次的看见他们缺乏信心。第六章，他们不明白分饼这件事。第八章，他们再一次不明白分饼这件事，他们的心还是迟钝。然后中间的七章，耶稣跟他们讲，这主要是发自内心的问题，罪使人被污秽，使人被奴役，人人包括那些最圣洁的法利赛人，人人无能为力，有言但不会看，有耳但不会听。那么这里马可用耶稣治好聋哑和瞎眼的两个神迹来强调，我们需要耶稣亲自的动手。八章二十一节，彼得还不明白。八章二十九节，彼得终于明白。第二十一节他不明白，第二十八节、第二十九节，彼得终于明白。那这两节中间发生什么呢？耶稣亲自动手。一月份，当我们接着读，我们会发现，虽然彼得现在终于明白耶稣是神所立的王，但是他还没有完全 明白他是什么样的王。他没有完全明白耶稣的使命，他还没有完全明白他应当所做出的回应。有一点像那个瞎眼的人，第一次耶稣按手，他可以看得见，但还没有清清楚楚。那如果我们都像瞎眼的人，我们需要耶稣亲自动手，我们依赖耶稣动手，那我们是不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自己放手让神来接受？我们需要依赖他，那算了吧，让他来做。可惜这样不行，因为我们知道从一开始耶稣的劝勉，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耶稣说咱们要悔改相信，悔改地方不信的心态，承认我们对耶稣救赎的需要，悔改完全转过来，相信耶稣愿意亲自动手，相信耶稣确实可以使人得救。那么四到八章整个大段，马可给读者一系列不同的回应。有纯那个人，你还记得吗？被鬼附身的那个人。有耶路，他的孩子快要死。有患血瘤病的妇人，有叙利亚的妇人，没有例外。这些人他们都向耶稣有什么呢？信心。与此同时，还有许多人，还有许多不愿意相信的人，你还记得吗？耶稣自己的老家，他的家乡的人，西路王，法利赛人，他们都不愿意悔改相信，承认耶稣就是神所立的王。我们自己呢？我们的同事同学呢？我们的家人朋友呢？当我们观察门徒相信的过程，马可激励咱们读者做出正确的选择，悔改相信。那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当然我们很高兴你们愿意探讨基督信仰，当然我们很高兴尽量回答你各种问题，很期待星期五晚上。但归根到底，我们基督徒知道，若你们最后悔改相信，单单是因为耶稣自己动手。我们很实际，如果你们现在不愿意相信，这是通常的回应。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知道，这就是神实行审判的表现。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信心。我们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愿意动手，耶稣愿意让你明白耶稣的身份，让你愿意悔改相信。如果你担心法利赛人的教，你可以悔改相信。如果你自己已经感受到，虽然剩下的问题不少了，你已经认识到你对基督赦罪的使命有很大的需要，如果你已经愿意认识到你没有把他作为你的王，你没有为他而活，如果你愿意悔改相信，恳求你回家之前跟身边的人说一下，我们可以帮你，或者来找我，帮你做一个悔改相信的祷告。弟兄姐妹呢，我希望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我们会继续默想一到八章我们所看见的关于耶稣的身份、使命、我们的回应。咱们可不要自满，若明白耶稣是神所立的王，仅仅是因为耶稣亲自动手打开我们的心眼，不是因为我们 查经的能力，不是说基督徒把它算出来。今年圣诞节，明白马槽里婴儿的身份，跟从君王耶稣作为天国的一份子，何等的宝贵，感谢神的怜悯，但咱们不要自满。如此回应应当是持续性的，咱们要继续提防法利赛人的脚。很有意思，聋哑的人和瞎眼的人，他们都一样，都是通过朋友把他们带到耶稣面前。所以弟兄姐妹，除了自己提防不信的心态，提防以后不愿意继续悔改相信，同时我们是不是要再次被提醒，带人到耶稣面前很值得。我越来越认为马可福音其中的很大的目的是激励我们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我们知道耶稣的使命，耶稣不是叫义人，而是叫罪人。那么今天圣诞节，我们所接触的人都被污秽，但耶稣有大能大力，可以实行神的救赎， 使他们从死亡的阴影之下拯救出来。那一开始我们身边的非基督徒不会理解，甚至他们会反对拒绝，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一开始人都是瞎眼的。但不要紧，也不要给他们太多的压力。我发现很多华人教会的兄弟姐妹们太热心，给非信徒亲戚朋友太多的压力，没必要。当然我们内心有迫切的心，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需要何等的严重，但我们不能用自己的话来打开他们的心眼。我们可以带人到耶稣面前，我们无法说服他们悔改相信，但是我们还是值得带他们到耶稣面前。毕竟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知道，耶稣喜爱亲自动手打开心眼，使人认出耶稣是神所立的君王。咱们低头做个祷告。全能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认识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把他作为我们的君王，不是因为我们很聪明，虽然说实话我们确实看到这些经文我们觉得很明显，但我们知道过去我们是盲目的人，所以我们要再次感谢你亲自的动你的神功打开我们的心眼。那主啊，帮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有更多的信心，知道你是愿意打开身边人们的心，让他们也能够看得见你配得我们的敬拜。那么与此同时，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提防法利赛人的教，主啊，帮助我们省察自己有没有不愿意悔改不愿意相信的态度在里面。所以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以上祷告奉主圣名，阿门，阿门。